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以示好行动。48小时，现在还剩20多个小时。伊朗选择同归于尽。他不听你这什么最后通牒，等于这个最后通牒现在变成了川普留给自己的最后通牒，那你干还是不干啊？哎，现在大家把球踢到他这儿，大家都在盯着他，这最后通牒给了自己了。下边呢给大家说说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没注意到，没想到这个指标这两天悄悄的跑上来了，已经进入到了危险的级别。今天呢花一点时间，因为之前给我们的印象，中国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大呀，对吧？中国是伊朗放行的，中国印度等等，对吧？但是后来一看这两天的量不对呀，因为每天就过个七八条船，八九条船，中国在里边的量可不是这个数，或中国在里边 60% 的油都是中国的呀，中国的油轮多了去了，怎么才出来这么几个呀？不是说能出来吗？哎，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这里边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出不来。那说到贸易战，川普访华推迟了5到6周，那中国这段时间干嘛呢？正在为川普访华准备弹药，打仗用的弹药，哦，真的和药有关。一会儿咱们看看啊，这里边是，那这也算是一个敲打，一个极限施压。最后呢，今天有墙内的朋友看着我着急，大康老说没有新闻，给你一个话题吧。他给我发了一个帖子，那里边有墙内的朋友呢总结了一些中共的一些政治话术啊，和现实和真实的中国都是反着的。哎，我看他这个游戏很有意思，我就接着多搞了一点。今天呢咱们就顺着他这个思路啊。我们平时经常看到中共新华社人日的报道，它里边到底说什么呢？咱们把这个话术给翻译一下，我们以后就能看懂真实的中国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赖清德干了一件大事，提出重启核电。当然也不是无条件的，行政院的立刻公布了三原则，核安无虞，不能有核安问题，核废有解，废料得有地儿搁，另外要达成社会共识。根据什么呢？经济部去年呢，那就是赖清德了，他们已经对现在的核电站进行了评估，进行了核定。核一厂那个已经不行了啊，那个设备都已经拆除了，那个已经不行了。核二核三评估以后是可以运行的。那现在呢，行政院各方面已经指示台电可以启动自主的安全检查规划，让它再运转。哇，这件事儿可不得了。按说一个现在大家都缺电，对吧？又应对着未来的能源危机，在这个情况下启动核电，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哇，这对民进党来说，这可是啪啪打脸。别忘了民进党的小旗儿是绿的，非核家园反核，这是这个左翼政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纲，一个意识形态啊，所以说呢，非核家园大概应该是2025还是2026就要全部实现的，除核没有了，以后也不用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好家伙，现在赖清德一下把原来的核二厂、核三厂全部恢复重启，这家伙，而且立法院民进党的很多立委们非常的惊讶，没说这事儿啊，都没商量啊。 按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得跟我们说一声吧？赖清德自己就干了。为什么呢？我跟你商量有什么用啊？我跟你商量，你肯定是不同意了。那现在我就一个人负这个责了，我就硬干了。这件事儿呢，应该说，当然国民党那边就骂，那你这么多年怎么回事啊？你得道歉，你得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赖清德能把这件事儿给顶下来是条汉子。把核电妖魔化，把反核意识形态化，这是一种极左的反科学反常识的一种极端政治正确。原来我在这节目里说，小老师做节目也讲过啊，说到这一套东西前几年大兴。核怎么了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缺乏常识，缺乏科学知识，一听这东西太可怕了，所以说就要把它如何怎样。或这个理念前几年可是大兴，导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德国明知道自己缺能源缺电，还是按照原计划把自己的核电厂给停了。这两天梅尔茨在这痛骂，你后悔也晚了，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儿？那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等于赖清德呢，现在能拉下脸来，特别能借海湾战争、中东战争的这个天时，那现在谁也说不出什么来。民进党的你都没法说，没能源，能源涨成这样怎么说呀？哎，他借机冲破了这个意识形态的障碍，把这个非核家园、绿色家园的这个包袱，终于他硬甩啊！我认为非常了不起，回归科学，回归常识，特别是回归现实。不为缺电的事儿再继续硬凹，终于把这个包袱，政治包袱给甩了。赖清德这个人是条汉子啊，我非常敬重这一点。来吧，下边说说日本。那高市回来了，回来了，读卖新闻立刻做了一个全国的民调。那表现怎么样啊？哎，整体上表现呢，积极评价的占69%，认为呢不怎么行的就19%啊。对高市呢大部分70%嘛，还是认为他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另外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呢还是71%，在读卖这个体系里边上次民调是73%，等于基本没动，还在误差范围之内。那这就很不容易了。那现在有几家日本媒体就刨这件事儿啊，那你怎么度过了川普的这个逼问？那你说我这儿有事儿，你正好来访，怎么样？霍尔木兹海峡你出出力吧，全世界你的扫雷艇世界第一，这都知道啊，你来吧，帮帮大哥一个忙。那最后他也没帮啊，他是怎么脱身的呢？维新会的新任党首任党首在节目里边，因为他了解情况嘛，就直接都说了，说高市早苗呢在和川普的会谈中用宪法第九条成功脱身。他把宪法第九条给川普说了一下啊，这里边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者是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我派扫雷艇去，这也是军舰，我不能参与，我有宪法的束缚，这个就没辙了。哎，把事儿讲清楚，把道理讲清楚啊！川普一看也就悻悻作罢。那这件事儿呢，当然就有一点讽刺了。那高市他们上来和维新会这帮人要干嘛？要修宪？修什么？就修这个第九条。结果呢，他现在竟然用这个现有的第九条成功的挡住了川普，当然也使这个维持和平宪法的这一派啊，现在这帮人也有话说。正因为我们不在国际上再掺和任何战争的事儿，也使日本呢太平了这80多年，所以说要珍惜啊，这个九条不能随便修啊啊等等的啦。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矛盾，高市是念兹在兹要修他，结果这次呢竟然用这个成功脱身。南华早报还有一个新闻，中国呢本来在今天 在北京举办一个汇集外企高管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论坛呢，他请的人是很高的啊，你比如说苹果的库克，大众的 CEO， 三星电子的李在镕啊，这些大鳄基本都来了。但是在这么大型的一个高阶的论坛里边，日本企业没有获得邀请，就是因为高市早苗，因为现在这个中日恶化的这种关系，他们没有请日本企业。你说，当然了，这个南华呀，包括有专家评价，认为中共呢，这是下了一招臭棋。越是这时候，你应该拉日本企业，因为日本企业呢，对日本政坛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你这时候不能推人家，你一推，那不都跑到高市那边去了吗？你应该拉呀，对吧？然后这帮人回去抱怨，你看你们以后能不能少说几句？你看给我们造成的这种困难。嘿，他现在不叫人家，你是嫌日本企业在中国多吗？你是嫌人家跑得不够快吗？这种小心眼儿啊，就这种下三滥的这种心思啊，这个自己的专家实际上都不以为然了啊，那没请。说说乌克兰，咱们简单一点啊，昨天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袭击攻击了莫斯科、布良斯克、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罗斯托夫、萨拉托夫等地，造成多人伤亡，多处建筑物、车辆起火受损，多地的机场被迫关闭。有多少呢？俄罗斯国防部呢，他公布了一下他拦到的战机，他拦了668架无人机，一天拦了就将近700架，还有9枚导弹。那没拦住的呢？因为造成了那么多的损失，那里边昨天呢一看，这干了得有千十来架啊，大规模的一次攻击了。现在呢也不留手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乌克兰到派了代表团到佛罗里达和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俄罗斯拒绝前往，有什么好谈的呢？谈也谈不成，对吧？那个顿涅斯克你也不给我，他不去了，那不去就揍你呗，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来，下边说说古巴。礼拜六，古巴的国家电网全面崩溃了，一周之内两度上演了全国性的大停电。当地时间下午6:38，全国电网彻底大崩溃了，整个全国人口1100万人全部陷入黑暗。那前两天是多少？是3月18号，好像呢是来了个大停电，持续了29个小时，全国性的停电啊。那这次呢，到现在还停着呢，还不知道现在结果怎么样。那美国呢，持续对古巴实施燃料的封锁，没法发电，那怎么办呢？那美国大使馆呢，是给了他一个说法，你可以进口美国的柴油。哎，委内瑞拉的、俄罗斯的、中国的都不行，你可以买我的呀。结果古巴政府断然拒绝，说此举非常的无耻，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哎，你这不是逼我吗？非让我买你的？ No。 古巴的副外长公开叫板，我们正在备战应对可能的美国入侵。不对啊，前两天总统这不是也说和美国这不是搞着呢吗？另外呢，要搞一些改革开放，对吧？土地呢，你们来，对吧？买完了以后可以把产权都买走，啊，外国资本，包括以前在古巴有案底的、跑出去的那些罪犯，现在摇身一变成富翁了，回来投资没问题，过去的事儿都算了啊，回来你们当这个商人都没毛病。搞了一些措施，结果现在一看什么情况？看样子是背后勾兑的不太成功。也就是古巴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好像是没搞成，现在那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搞不成呢？我认为这里边最大的这个破坏因素主要是卢比奥，因为卢比奥对古巴的共产集团、共党集团有刻骨仇恨。你看他跟委内瑞拉的那罗德里格斯啊，跟那位女子，他们搞得还可以， 但是古巴的情况和委内瑞拉不太一样，主要是因为卢比奥的个人因素，那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嗯，现在没搞成啊，现在大停电。说说美国，美国有一个新闻呢，爱波斯坦的幸存者又开了一个记者会，他们刚刚宣布他们将公布自己的名单，把自己是谁给公布了。他说我们很清楚是谁虐待了我们，我们看到了谁在里边来来往往，说这份名单的幸存者我们会主动把他们公布出来，为了所有其他的幸存者。哎，当时谁啊，这个奸污了我们或者怎么样，我们都记着你们是谁呢。你别看那时候岁数小，他们要搞这个，因为政府明显在拖延时间，一半的资料故意不公布，现在受害者自己准备采取行动。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之前被打死的那个查理·科克的遗孀，那位艾瑞卡·科克，在新的文件里显示，她曾经就为爱波斯坦工作。哎，这个女子不简单啊，这不是一般人，背景很复杂啊。另外的一个景呢，现在全美国，因为美国是一汽车上的国家，同时也是飞机上的国家，因为大家呢平时交通，人家不要高铁，人家有非常发达的飞行服务啊，大家都坐飞机嘛。结果现在这安检麻烦了，现在这安检提前得去大概得三个钟头。你比如你这飞机下午四点飞，那你中午十二点恨不得就得到，拿到登机牌以后到那儿去安检，排三个小时的队才能过了这个安检。为什么没人呢？我看今天有讲三个小时他现场，我这才早晨六点，按说人少的时候，然后这个排安检的这个人他要出那个机场吧，一直排到了领行李的那个大转圈那儿，那个尾巴啊，队伍的尾巴都见不到头，耽误大事儿。那现在这怎么办？那川普他们也都着急啊。那你这个因为不给拨钱嘛，是因为民主党不给国土安全拨钱，整个国土安全部的预算挡着，但是呢这儿的拨款不是民主党在挡，是共和党在挡，因为你挡了我那个，那我也不让这个过，所以说呢两边呢在互相博弈，制造出伤害来给美国人看，看谁先盯不住啊，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你眼看都这样了怎么办呢？那不是川普发帖吗，要让那个抓非法移民的那个 ICE 到那儿去帮忙。那汤姆霍曼接受采访就说，哎，那你们去这两回事儿啊，因为你们的执法的职责就是抓非法移民，人家这是海关，这是扫描啊什么的，我们平时都出关就是查包，干这个呢人家要经过好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这些设备，都是有法律规范的呀，一举一动都得合法呀，你们这帮根本没弄过的你们怎么弄啊。他讲的是啊，这个确实啊，我们礼拜一就今天他们晚些时候肯定进入，但是呢我们不会直接来参与操作什么 X 光机啊什么的，我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把这帮人呢，现在剩下的人不多了嘛，一个多月都没开支了，哎，上班的人很少了，让他们都集中到专业的那些岗位，不怎么专业的那个我们来啊，比如说疏导一下，让大家缩短排队的时间，我们平时看到过海关的时候不老有人过来走这边往那边走，不老有那个也领队的，哎，我们就干这个就行了。哎，他是这么说了，但是呢他说是不具体参与，但是呢交通部长达菲吧，我看一眼啊，哎，我这个网站啊，哎，叫运输部长达菲说的不是这样，说 ICE 人员将进行机场安检的工作。嗯，他这个汤姆霍曼说我们不参与啊，运输部长说他们会参与的。所以说呢尽管呢这现在是遇到了一些暂时困难，但是呢就严重的，老实讲如果你参与这个这是违法行为。 就好像交通警你不能干刑警一样啊。这尽管都是警察，但是这里边差着行式呢，这里边跨着专业呢。现在这 ICE 呢已经变成了川普的一支万金油啊，创可贴，变成了他的私人武装。这国家哪儿玩不开弄不了了，就把这帮人派去。那这帮人还捂着脸吗？这就不知道了啊。美国的弟兄你们注意，今天人家就上班了，半夜12点以后人家就出勤了啊，你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另外川普发了个帖子了，说随着伊朗的覆灭之后，美国最大的敌人就是极左，就是无能的民主党，等于把另一半的选民啊，甚至现在可能还是多一半的民主党的支持者，都他直接作为美国总统称他为是他的敌人，是美国的敌人。这违宪不违宪啊？啊，当然总统也有这个第一修正案，也有言论自由，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当家的美国总统，认为自己一半的民众是美国的敌人，这事儿对吗？这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个等于呢，一个是视对方为敌，另外呢靠仇恨来聚集自己的基本盘，这已经不是一个政客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喷子，变成了一个煽动的一个骗子了，现在就有点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我从来没听说过哪国的总统或者是总理称自己的反对党或者是对面的不给自己投票的人都是国家的敌人。嚯，这已经到什么地步？你在煽动内战吗？这什么情况？来吧，咱们下边说说美以示好行动，战争进入到了第24天。美以方面呢还是持续空袭德黑兰以及他的军事设施，但是呢这从昨天到今天吧，前天是来了一把大的，昨天呢稍微好一点，今天出动战机的数量也不高，明显看得出来现在美以方面已经进入到了那种战争的疲劳期，整个战争的烈度现在在下降。伊朗方面呢也在用零星的导弹和无人机还在进行还击。有这么一个数据了，阿联酋国防部做了一个宣布，就今天这一天，伊朗就向阿联酋发射了25架无人机和4枚弹道导弹。那他打别人呢，那都没有总数的统计了，就阿联酋一个人就扛下了这么多。阿联酋讲呢，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扛下了15枚巡航导弹，345枚弹道导弹，1773架自杀式无人机。嚯，阿联酋的任务很重啊。那说说损失，最新的损失有6名卡塔尔的士兵在波斯湾上空飞行的时候发生了所谓的事故身亡了。什么事故他没有解释，是被对方打下来的还是自己摔了，应该是直升飞机吧，6个人吧，他没有具体讲啊。6名士兵到现在为止呢死亡，伊朗已经有超过1500人丧生，其中包括200多名儿童。怎么那么多啊？就那个女子小学一下就干了160多呀，所以说呢啊，这个孩子是很多的。黎巴嫩呢有超过1000人死亡，以色列是17个人死亡，美军呢没有增加，还是13个军人死亡，阿联酋8人死亡，科威特5人死亡，沙特3人死亡，巴林2人死亡。刚才科威特那个已经说了啊。这是今天大致新闻的样貌啊，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那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是什么？全世界都在盯着那川普的48小时最后通牒。那川普把该说的都说了，那就看伊朗这边的回应。伊朗这边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军方的发言人、议长、副总统都做出了正式的回应。那我找一最正式的吧，我就把伊朗央视上播出的政府官方版本啊，在人家所谓的新闻联播上啊，这个义正辞严的他说的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听听伊朗央视他们是怎么写的这种新闻稿。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旨在彻底摧毁美国在西亚的所有经济利益， 美国这位恐怖主义总统继续其咄咄逼人、破坏稳定的行为，威胁说如果伊朗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袭击伊朗的发电厂。我们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仅禁止敌对和有害船只通行，它并没有完全关闭，仍处在我们的智能控制之下，在确保我们安全和利益的特定规则下，无害船只仍然可以继续通行，必须在它的特定规则啊。他说，但是如果美国对伊朗的核电站电厂的威胁付诸实施的话，我们将立即采取以下的惩罚措施。第一，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关闭，那我就谁都不让过，直到我们受损的发电厂修复完毕之后才会重新开放。哎，你把我发电厂炸了，我得修啊，那修一个月也是他，俩月也是他，到那时候才开放。第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就以色列了，所有的发电厂、能源基础设施以及通信和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我们广泛攻击的目标。你打我的民用设施，以色列的所有的民用设施我也干。然后第三条，整个地区所有拥有美国股东的公司都将彻底消亡，我要打。然后最后这一条，驻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地区国家的发电厂，那刚才说那九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啊，将成为合法的攻击目标，包括能源、信息技术和海水淡化设施，特别是最后这个。伊朗央视讲，一切准备就绪，一场旨在彻底摧毁美国在西亚经济利益的大规模圣战即将打响。这场战争并非我们挑起，我们也不会主动发起。如果你们破坏我们的发电厂，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不啦不啦不啦等等，我们会立即开始不间断的摧毁上述的目标啊，等等等等。嚯，这家伙啊，咱们还头回听见伊朗央视主持人，人家代表国家啊，他还来了这么一套，这四个基本条件基本就都包括了。然后路透社的报道，伊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表示，伊朗的军事战略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嚯，人家还迎来转折点了，你跟谁说理去？伊朗官员讲说，我们拥有足够的基本物资的储备，我们可以维持长达一年，也就是现在商店里的吃的喝的民间的物资可以扛一年，这是他们对路透的说法。那等于嗨，他刚才这央视他说的那个咱们就都听到了就完了，那这干嘛呢？等于在48小时内伊朗提前做出回答，选择了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应对川普的最后通牒，不会开放，你要动我，我就这样应对啊！这四条都跟你说清楚了。那现在这球呢又踢回给了川普，那你兑现不兑现？川普现在面临着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就是炸了他的电厂，好像你也很难对他形成那种震撼式教育。为什么呢？伊朗的电力生产和电网高度分散，因为它有不同的省，它那个地域啊，有平原有高山什么的，还挺麻烦的啊。它那各搞各的，全国有近500座规模不一的发电站。伊朗最大的发电厂，也就是那个达马万德联合循环发电厂，仅占伊朗总装机容量的 4%， 你就把它炸了也不能把它咋地呀。你看以色列那个最大的发电厂占总装机容量的 20%到30%， 那个要把它炸了确实影响很大，它这才 4%， 就在德黑兰旁边。你看咱我们平时天天讲乌克兰的电力生产是比较集中的，但那种情况下，你看俄罗斯花了多长时间，射了多少导弹啊？到现在你也没有把乌克兰的电厂摧毁，人家还在屹立不倒啊，还在坚持，人家还在挺着。 所以说呢，说你要说把伊朗的电网彻底摧毁，彻底打崩溃，这个恐怕也想简单了啊，这个没那么容易，这是第一了啊。第二呢，那现在有很多啊有道德高度的人就开始追究这件事儿。一个美国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这样的信息，首先第一，这就意味着美国以往以那种审慎和精准的方式，美军以往打仗的时候是不想伤害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的，尽量呢他是很克制啊，很严于律己的。那现在看呢，川普这么说了，那说明以前这种打仗的方式已经不起作用了，用正常的手段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现在呢要突破原来的底线。但是你故意叫嚣摧毁民用基础设施，这是违反人道主义国际法的，这是犯下战争罪行的。有样板，这就是现在普京的所作所为。普京为什么现在被通缉啊？他是一个国际战犯啊！你看看普京那个罪行里边，攻击民用基础设施，这是主要的一条。我原来一直给大家讲啊，你把导弹扔我的居民楼，泽连斯基他们就不能同样扔他的居民楼，为什么？因为这是要负国际的法律责任的。你杀我的平民，我不能杀你的平民来作为对等报复，这个不行啊！为什么？普京是战争罪犯，小泽是战争英雄，这两边的差别是在这儿。或川普直接讲要摧毁人家的电厂，严格讲这是战争犯罪行为。说到第三点呢，阿拉伯国家也都惊了，现在联名警告川普不要再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了，否则会严重威胁地区能源和水资源的安全。所以说大家现在都能想到啊，今天的油价股价开盘以后是怎样的大跳水，反正至少现在日本和韩国的股市已经完蛋了。今天日本股市一开盘一下就下去了，跌了 4% 点多，干下去2000多点，最后还剩50000点了。韩国一下也跌了 5 点几6点几啊，为什么？一看这没完了，这个那要升级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那川普这干嘛呢？咱们简单给分析一下啊。川普呢特别是选择在周末对伊朗施压，美东时间晚上7:44闭市了啊，油市也关了，股市也关了。他在这时候选呢，主要就想利用周末的这两天啊，由于能源市场也不开盘，股市也不开盘嘛，利用这个空当期，不会考虑到打他的那个心肝宝贝股市来向伊朗施压。他是故意选择在礼拜五晚上再这么干，反正两天闲着也是闲着，我呢给伊朗，对吧？我教育你一下，我吓唬吓唬你，他是这么个状态了。那怎么办呢？那48小时以后，你真的要干吗？你这个48小时是什么概念啊？也就是到3月23号美国时间晚上7:44，48小时就到时了。那像咱们就搞一个全世界的统一时间啊，北京时间3月24号上午7:44，川普这就到期了。那我这儿加4个小时的话，我这儿大概上午中午12点吧，明天我还准备休息呢，明天中午12点，48小时到期。那你干还是不干啊？那就不干了，怕今天一开盘股市，刚才这都说了，那股市都没法看了，油市还没怎么开呢，那也准完呢。或者是表演一下，找一个小场子，对吧？象征性的炸一把。那可是全世界都盯着呢，你直接就怂了，直接踏扣了，这也实在是说不过去呀。结果这个最后通牒，伊朗那边人家说清楚了，现在又打回到了川普头上，这个变成了他的最后通牒，你这个怎么弄啊？ 你现在大家都盯着他，你怎么来？打吧，整个市场崩盘，人家那儿凶猛报复，那压力更大。你不打，你不打，你这话在那儿搁着呢，全世界都讨论一个周末了，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跟国内的支持者和国际上的这些媒体啊什么的这些人交代呀？你怎么说呀？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啊。实际上他就是想利用周末空闲的这两天他搞搞事情。你说他是当真的吗？哎呀，现在不知道啊。那此时此刻呢，他还在硬凹。以色列第13频道呢给他做了一个快速采访，人家把这给公布了。然后川普回应这位女记者的说法是说，你很快就会知道对发电站的最后通牒会产生什么效果，说结果会非常的好。啥怎么好呢？说伊朗将会被彻底摧毁，而且这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什么结果会非常好？是伊朗将会被彻底摧毁，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哎，至少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是要干的啊。然后就骂啊，北约国家啥都没做，真是太遗憾了。伊朗过去47年作恶多端，今天他要受到应有的惩罚。整个他的情绪啊，他的语言啊，还是说要兑现，还是要干。伊朗将会被彻底摧毁。那以色列啥态度？以色列广播管理局周日报道，随着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的临近，以色列正在研究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然后补充到说，安全和政治机构，也就是政府啊，都支持推进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以色列是不嫌事儿大呀，你只要点个头，我来我干，我都知道他们在哪儿，我给他炸了，那都等不及了。那你说川普他真的能下得来这个台，最后找自己硬下台阶，自己就自圆其说，最后就真不干了，他做得到吗？哎，他还真做得到啊。咱们看看呢，有媒体给总结川普在过去36个小时里的来回的摇摆。东部时间周五下午3:40，他是晚上7点多发的那个帖子啊。他下午3:40说，我不想与伊朗停火，我还没打够呢。然后呢，周五下午5:15，这说了，美国正在考虑逐步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怎么了？谈判的团队条件都给人开出去了吗？然后到了周日的下午2点，埃克西奥斯报道，川普正准备进行和平谈判。刚才说不停，又逐步结束啊，不是，美国正准备逐步结束是他发的那个帖子啊。3点多说没有，然后呢5点多又说他准备逐步结束啊，就把霍尔木兹海峡扔那儿摆烂的那个帖子。然后呢，转天的下午2点，埃克西奥斯报道，川普正计划举行和平谈判。然后呢，之后又发帖，48小时内不开海峡，我就摧毁你的电厂。他是来回来去的说，让人一看，这人不精神分裂吗？你都忘了你之前写的是什么了，他就来回在里边横跳。36个小时变了4次，9个小时变1次。他就来回，他就自己就跟前面那句话不是我说的一样，他就完全可以做到无障碍的啊，这来回跳反。那白宫的写作班子就得追着他准备好几套的文稿。你要说谈判呢，那我就啊给你们谈那个啊6条啊是怎么怎么着。然后你要说不停火，那好，不停火咱们也要怎么怎么着啊，你要打设核设施啊，什么什么哈尔克岛啦又斩首了，他们就准备，他得追着他呀，他跟着他给他圆，给他擦这个屁股。所以说你说他能够真的是无耻到最后我就这样了，他做得到。他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人多少还是有个面子和尊严吧，这下得来台嘛。对我们来讲可能有障碍，对他来说没有啊，没有。9小时一变啊。所以说明天怎么下这个台阶，咱们就瞪眼看着。那如果明天真打了，真把德黑兰刚才说的那个4%容量的那个发电厂给炸了的话， 明天我还得加班，明儿大概下午我这儿的两三点就差不多，这时候我应该到家了，那再晚两三个小时还能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性质就大了，你把那儿要给炸了，那伊朗就出手了，整个海湾那就出大事儿了。所以说我到现在我也不咋相信了，真的是要这么干吗？我只是想看看他最后呢是怎么着用语言把这件事硬拐回来，这180度他是怎么掉原地掉头的，我好奇啊，我咱们看看啊。另外说到那下一步，今天呢查了一下，哎，不是说3月13号出发的迪利波利号3艘2栖登陆舰带着将近4-5千兵要走吗？大概说下礼拜就到了，结果今天有媒体报道，结果昨天他们发现礼拜六啊还在新加坡附近呢，仍然处在待命和威慑的状态。哎，这不是要夺岛吗？那边呢那几艘舰，那个 Boxer 那个全狮号，那边从美国西海岸往这边赶，他们是从这儿往那儿赶，两边汇合，然后凑小10,000人准备动手啊。哎，昨天有报道还在新加坡附近呢，这没往里走啊，这什么情况？这不知道啊。另外呢现在就到这么一个情况，焦头烂额之际啊，川普呢又去了他位于西棕榈滩的高尔夫俱乐部。那大吉普车啊，浩浩荡荡一帮大黑车杀奔高尔夫球场，他在那儿嗨皮去了，观感很不好了。第24频道的新闻，美国官员已经告诉了伊朗方面，说美军呢已经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发动地面行动夺取你的哈尔科岛啊，现在已经通过中间人带话啊，在直接发出威胁。赌盘 Polymarket 最新的说法，美国在4月底之前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概率已经突破了 60%。 那4月底之前，月底之前肯定是不像了，还没到呢嘛，大概是下个月地面战可能要爆发，那还去什么中国呀？那就去不了了。来吧，咱们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这倒简单，以色列呢发布了一个评估，说伊朗政权呢不会在战争期间崩溃。情报官员们讲说，任何崩溃预计都会在数月之后发生，而不会在激烈的战斗期间。正打仗的时候，老百姓呢毕竟啊这个自己的国家挨炸，还没有那么心没有大到那个地步啊，这时候站在敌人那边来打自己人，还是有点掉不过这个个的。所以说呢，说可能会在数月之后，他们的讲法呢，说战争肯定是极大的削弱了神棍政权啊，未来的经济压力会把这个政权给摧毁的。但是他们还是，以色列还是提出哈尔克岛，伊朗的这个主要的石油码头，因为这主要的经济命脉在这儿，如果要想摧毁政权，一定要拿到这个岛，切断伊朗的石油输出，减少它的资金收入，然后导致它的内部压力最后崩盘。也就是以色列还一直在鼓励美国去夺岛啊，去攻进霍尔木兹海峡，去把那个岛给拿进来。从霍尔木兹海峡进去以后，那天给讲了啊，要狂奔一口气，快速奔袭700公里，689吧，大概算下来啊，到哈尔克岛，然后这边的海岸全都是伊朗的山脉，然后他鼓励着美国杀进去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报告了。来吧，咱们说说经济，经济我看油价现在动了没有啊？因为我这儿有时差，所以说呢油价刚才我看布伦特现在有动静了啊，布伦特是112，现在有点动静了，开始涨了，刚开门啊。 WTI 呢102，也涨了将近2%。然后迪拜这儿还没怎么动呢啊，迪拜阿曼原油我还没看出它开始数字开始跳动。关键是股市现在坏了大促了，现在日本经过了暴跌之后，现在往回稍微找回一点来。日本股市呢现在跌 3.71%， 现在跌1970多点，现在是51399，刚才跌到多少？刚才跌到50670，这现在已经回来700多点了。你想，刚才跌了4%几、4.5%什么的，那相当之狠啊！有的人是要跳楼的，那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韩国股市呢，我这得刷一下，韩国股市今天也爆了。刚才是5点多，现在回来点啊，现在呢是跌4.72%，现在是5508，刚才已经5420多，大概是那么一个数了。我刚才最低的时候5413，刚才最低的时候相当凶悍。咱们留着啊，看着今天这个血流成河能到一个什么地步。哎，这就没法弄了。最新的报道呢，现在油大家还都有点库存，最要命的是页岩气，那是液化天然气，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存特别多嘛。液化天然气现在开始首先出现了致命的短缺，最大的短缺呢，第一个躺倒的是印度，全国超过30%的餐馆和酒店因为没有液化气都被迫停业了。印度先完了啊。然后欧洲的石油价格，我今天收到的一个私信讲，现在已经2.6欧元一升了。2.6欧元，那跟美国那比，那美国贵多了。美国你说它4啊5啊，它是加仑呐、啊，加仑呐、啊，它好几升呢、啊，那跟这不一样啊，这它已经2.6欧一升了，嚯，这个情况啊，唉。来吧，咱们说说海峡。伊朗驻国际海事组织的代表公开表示，伊朗允许非敌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需要和伊朗就安全问题进行协调啊，然后你要提出申请，然后呢伊朗啊会保证航行的安全，保护海员的安全。嗯，有些船是可以走的啊，他自己摆了这么一个姿态，这也算是对川普的一个回答。你说呢啊，不让过，我让过呀，就不让你过。但川普说你必须是完全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无条件的啊，当然这个就相差很远了。CNN 的报道呢说，伊朗正准备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把它转化为经济利益，大概现在的开价就是200万美元的通行费。那说到日本怎么回事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接受法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就问，那你们为什么要允许日本的邮轮通过海峡呢？阿拉格奇讲呢，说1980年在两伊战争期间，日本是唯一一个支持我们国家的西方国家，伊朗和日本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的历史，所以说日本来说啊，这个我们得给面子。而且这阿拉格奇以前他就是驻日本的伊朗大使，他在那儿有很多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说法啊。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说法，那就是日本向伊朗支付了这200万美元，说现在已经有些船交了200万已经出去了，其中的第一艘邮轮，当时我们都问嘛，这200万谁交的呀？就是日本船啊，这是现在的一个说法啊，这个有待验证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然后这伊朗外长呢，要不然我就说给以色列这任务啊，下礼拜一定得完成。嚯，他挺凶的，他直接跟法国记者就公开喊话，他说有一件事我必须向全世界说清楚，说埃及对每次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舶收20万到70万美元的费用，大船、大箱子船啊，包括邮轮要超过100万美金。每次他说啊，然后巴拿马每次收费10万到45万美元，有这么多啊，大型船收超过50万美元，土耳其对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收通行费，加拿大对圣劳伦斯航道他不也收钱吗？美国对圣劳伦斯航道你也收钱，可是几十年来我们伊朗一直没有对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我们一直保持着海峡的免费通行，你们凭什么拿我当坏人呢？ 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人家那都是人工船啊，人家那都是就跟修高速路完了我要收费一样，人家那都是自己有投入人家修的呀。你霍尔木兹海峡是野海是天然的，你凭什么在里边收费啊？那边的曼德海峡包括红海那边你凭啥给收费啊？你这不说什么胡来吗？这他在里边嚯，他还理直气壮的，他还有了理了。以色列啊，下礼拜赶紧的。然后说到战果呢，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他们把一个电磁炸弹项目的科学家啊，不止一个，他们给办了，科研人员都给斩了。另外，对法尔斯省有一个执行指挥部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叫达尔维什。啊，斩杀，把他给拿下了。今天呢，咱们不说川普的讲话了啊，说说白宫。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卡尔，那不是川普说了吗？啊，你们那都是假新闻，都没有正面报道我们这个战争，为什么不歌颂他呢？啊，一直都在批评。他讲呢，这个卡尔讲了，如果媒体不纠正你们现在战争报道的方向，将吊销你的广播执照。正式威胁。另外现在呢，国际媒体已经被置之门外，没有办法到国防部各方面啊，您小海你讲话我们得问点问题，不允许。白宫呢一直在他的社交媒体的发布上一直呢做大规模的宣传，他甚至呢把一些战场的视频啊，不知道从哪儿倒过来的，把原来那个角斗士的那个老电影里边的一些画面他都给贴来了，把原来那勇敢的心，就是那个吉布森演的那个啊，那狮王查理的那个狮心王，那把那些画面都给摘进来，他们在拼命的在做这种宣传。等于白宫你看到的呢，他们给你制作出了一场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一场战争，在做这种欺骗性的宣传。你别人宣传，别人正常报道呢，他认为你这个要调整方向，不然我吊销你的执照，然后他们自己啊做出样板，像这样宣传。来吧，咱们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那这真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川普突然发一个48小时最后通牒？为什么突然节奏突然加快，怎么急了呢？这还跟全球油价啊，有专家讲还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债券市场要出事儿，它的债市坏了。咱们看最新的数据啊，我这儿有，现在十年期的是 4.405， 三十年的是嚯，三十年已经是 4.97 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4.405 4.5 是危险区，进入到 4.5， 去年曾经重创美国股市，现在这个债市啊，现在高的有点吓人了。现在川普很清楚，如果海峡继续封闭的话，那债券的收益率，就刚才这个比率，会进一步的飙升，这个是很严重的。等于海峡长期关闭会推高油价，制造大通胀，现在债市逼近风险水平，今年呢是有9万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到期你得还人家呀，然后你要再融资，你还是没钱，你还得再把这9万亿美元或者更多，你得再融资。结果呢，因为这次的战争是导致你的收益率，就刚才说的啊，那个债的那个比率会进一步的上升，增加美国政府偿还的偿债的成本。刚才说9万亿美元今年到期了，你得给人家偿债啊，你按什么偿？就按刚才那个比率偿，那美国财政部大大的失血，这是增加国家赤字的啊。所以说债市它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原来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今天呢有纽约的朋友专门提醒我说，大康你注意一下债市，这也是川普为什么火冒三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对啊，这是有。那现在怎么办呢？霍尔木兹海峡得把它弄开，把通胀的预期下降，美联储现在不是降息的问题了，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通胀上去，美联储甚至要加息的， 前两天澳洲刚宣布的又涨了 0.25 啊，又加了25个基点，我们新西兰大概因为通胀一上去都得加息的呀，你加息股市不就完了吗？对吧，你要是降息，然后呢你刚才说的债市的这收益率它就会下降，一下降从这里边你那个股市就会上涨，它这都是勾着的，所以说千丝万缕最后的源头都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这个长期的大家看不到这个预期，那债市股市包括比特币就跟去年打贸易战一开始举着大板的那时候一样，会出现一个惨烈的崩盘。现在川普有点害怕了啊，所以说呢就看我吓唬吓唬你，你还不怕，人家不怕呀，那现在就看你干还是不干，你没干现在日本和韩国股市已经没法看了，那别的国家我来不及看，我估计台湾的什么的哪儿的都好不了了。我看看中国的，我看中国的，中国这今天也完了，一下现在大跌了 2.15， 现在还剩三千，上证还剩3800多了。富时50家大企业吧也跌了 2%， 香港一下栽下去 3.3%， 也下去将近1000点了。美国的道琼和标普现在也都往下坐着滑梯呢，整个这都不行了。所以说呢哎，这现在有点收拾不起来了。来吧，咱们看看各界的反应。先说日本。日本呢现在已经讲我们可能会派遣海军到霍尔木兹海峡去清除水雷，但是是有条件的。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这场战争中达成停火协议，那时候我们就会去打扫战场，我们会把霍尔木兹海峡里的水雷把它给清了。哎，他想啊，现在这我可没答应，现在这个说法纯粹是假设性的。他说的很清楚啊，他跟路透社说的是很明白的，你们停战这件事儿没有了，到那儿去啊，打扫战场清理战场我可以帮忙，但现在我是不能去的，只要你是战争状态，我宪法第九条我就不能参与，这个是说的很清楚的。然后说到另外一件事儿，引起了一个大的争议。昨天我们节目里讲两发4000公里的导弹从伊朗射向了迭戈加西亚岛，这一下把大伙全吓坏了，欧盟沉默不语啊，当时等于把罗马、巴黎、伦敦什么的都给套在里边了，一看坏了，伊朗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大家一下以往的2000公里到头了，就是到以色列嘛，一下上来4000公里，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啊，有吗？伊朗不承认。伊朗的发言人讲，我们没有向迭戈加西亚岛发射什么弹道导弹，说这是摩萨德的一次假旗行动。你看这么伟大光荣的事儿，伊朗还不认账。那咱们就看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告诉 CBS 说他们没有办法证实以色列关于袭击迭戈加西亚岛的导弹是伊朗弹道洲际弹道导弹的评估，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这是北约。路透社的报道，英国，你打的是我的基地啊，结果英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向迭戈加西亚岛发射了弹道导弹，包括用导弹在瞄准欧洲，没有任何证据啊，他不知道。那现在就有媒体报道，这阴谋论就跑出来了，说呢，奔迭戈加西亚岛美军基地的两枚导弹是以色列从潜艇上发射的，说伊朗没有发射导弹，是以色列发射的啊。当然这个了咱们也没有证据啊，但现在呢你既然都不承认，这边又说没证据，我们不知道。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可能将来永远无解。你上哪儿知道去？反正现在呢，他有这么个事儿，把昨天咱们那个论述拉回来，咱们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先放在那儿啊。内塔尼亚胡呢，昨天到现场视察，你把他那儿炸的那楼都塌了，造成100多人的伤亡，所以说昨天那是个大事儿啊。他在记者呢，他在现场跟福克斯记者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伊朗在过去48小时内再次证明他们是文明的敌人，是自由世界的威胁，他用恐怖导弹来攻击儿童家庭和老人，威胁耶路撒冷圣地，发射远程导弹就奔那个加西亚岛，并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全世界进行勒索。我就问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们，你们还在等什么？说以色列不仅是在为自身而战，也在为你们所有人而战。也就是老内说这段话干嘛呢？向自由世界，那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嘛，在向他们喊话，你们在等什么呢？为什么不进来？来吧。那你要再联系到刚才那两枚导弹，北约秘书长和英国都不认账啊，这我们怎么没注意到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有这方面的一种猜想，就是确实现在想用这种手段。你看啊，这个威胁我们美国为什么要打？因为它确实有长距离导弹嘛。这给川普那个一开始的理由做了一个背书。第二呢，现在你看都威胁到你们欧洲了还不来，他也给了欧洲一个动手的理由。但现在呢，北约不认账啊，这吕特认为我没有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了，说明什么？急切的需要欧洲来参与。作为川普啊，现在是迫切的希望欧洲过去的战友们这时候来下场，他发现他自己摆不平，他和以色列这哥俩搞不定。那今天法新社的说法是这么说的，川普正在以惨痛的代价认识到，你不能对欧洲征收关税，你不能抛弃乌克兰，你不能天天赞扬普京，威胁入侵格陵兰岛，你不能每天不断的侮辱欧洲，而且然后还要指望欧洲支持你发动的这场计划拙劣的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你事先根本没有警告过欧洲人。这是法新社的一个说法。哇哦，啊，这时候你想起我们来了，你天天拿骂我们当玩儿，那你前边干的这些事儿，我们凭什么帮你？所以说啊，这就是事儿了。来吧，咱们给大家说说，美国国内的反应。这是 CBS 和 YOUGOV 他们俩做了一个民调，民调的内容很多啊，我这儿快速能给大家说几条。一个是对川普的认可是 40%， 不认可是 60% 啊，是这么多了。然后对移民的净支持率是 16%， 啊，对伊朗方面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净支持率是 24%， 啊，对经济的支持率呢，是净支持率是-28%，对通胀的净支持率是-34%，是他当选以来的最低。大家对通胀啊，现在是深恶痛绝。然后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呢，刚才说了啊，是我看看啊，对这场战争啊，这就是美国军队来打这个呢，总共的支持川普的这场军事行动的是40%，反对的是60%。在这里边呢，共和党人有84%支持，净支持率68%。那民主党和中间选民啊，这都差的很多了。看看在这个共和党人里边，他这都有啊。我看啊，马格尔整个的支持率是92%，也就是共和党里的马格尔支持是92%，啊，所有的人是支持是84%，也就是共和党现在呢以接近90%的态度在支持川普目前的这场战争，基本盘没散啊，没有发生溃散，这是很明确的啊。我再看看他这民调内容很多，看看再给大家找找啊。啊，汽油的价格在你的这个啊地区现在怎么样呢？有85%的人认为是涨了啊，这个涨挺多的。降价的还有2%，我也不知道在美国哪个角落还有2%的人体会到了降价的石油、汽油，我都那纯麻根了，那就是啊，我看啊，啊，别的就都差不多了， 啊，这他这个条目太多了，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大家自己找一找吧。来说说中国。中国在这件事儿里呢，原来我老弄不明白，原来有很多人讲中国人插上自己的国旗船就可以过，好像这么多人都走不了，中国在里边畅行无阻啊。可是后来我想了想，这事儿也不对呀。中国在里边有那么大量的石油在里边，油船在里边卡着，可是现在英国的那个海事协会都数着呢，每天从里边出来的就七八条船，都是跟伊朗息息相关的。没有啊，那你要都出来了，中国可不是这个量，那说明什么？也捂在里边了，就是插着中国国旗到里边随便往外进出，说啥呢？这没有啊，没有啊。把这件事给大家说说啊。中国呢每年进口石油5亿吨，这跟大家讲过，60%来自中东地区，几乎全部都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中国每进口10桶油有6桶就要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大家必须把它搞清楚啊。伊朗呢允许中国商船通行，可不是无条件的绿灯。说一个现象，这个必须把它说清楚，也就是今天23号，前天中远的海运总经理，这是新闻啊，明确表示说，这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我们有8条船，就中远自己被封到了里面，多少天了？21号吗？我们被封了19天，那大家怎么活呀？哎，别，大家别担心，我们的伙食、淡水、燃油是很充足的，我们在里边能坚持50天以上。这是中远海运的总经理对着电视镜头讲的呀，啥情况？他的船也在里边封着呢，他就有8条船。所以说大家一定知道啊，中国的船可不是说随便往外溜的，没门啊，哪有那么容易的情况。现在有这么几个啊，一个是保险，说呢是霍尔木兹首先自己啊就走不了了，现在呢整个伦敦的这个保险费用从原来的战前一船是 0.25%， 也就是你价值的 0.25% 是保费，现在已经激增到了当前是原来是一个航次 0.25%， 现在是7天是 1% 到 3%， 按周来续保，原来我这整个这一下出来可能2月交 0.25%， 现在是7天就得照着这 1% 到 3% 交，过了7天再交这么多，那这受不了，等于保费现在暴涨了10倍以上，也就是1亿美元价值的一个大邮轮，7天的保费就100到300万美元，就到这么个程度。从中东到中国的航运的运费才50多万美元，我现在在这儿7天的保费就100到300万，所以说这船没法开了，开一次赔一次啊，损失巨大。然后作为中国船呢，3月12号那天出了个事儿，中国船被弹片击中了，当时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哎，这一看中国船也不能幸免，所有的国际保险公司彻底停止了对中国船的报价，这一下你手里的那一大掐子单据就坏了，没有保险你就没有办法获得银行的信用证，没有保险你没有办法停泊港口完成货物的交付，然后你这个单子都不全，伊朗就没有办法对你放行，整个的商业链条彻底崩断了，也就是这保险是一切的龙头。就3月22号的这一次就这件事儿吧，等于这个中国身份的免死金牌这个真相被彻底戳穿了，谁也好不了，因为你的船被打过一次，你说啊，他们已经让我们走了，保险公司根本不信。等于现在呢，这个航道管制在中国商船上依然这把剑还悬着呢，非常的危险。你没看中远8条船在里边封着呢啊，这个已经没办法了。那你现在咱们怎么理解？不是还是有个别的中国船出来了吗？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个真相。凡是和伊朗息息相关的油船没怎么出来，箱子船就是那个装的集装箱的是有出来的，这个是有啊。 也就是你给伊朗运货和伊朗直接有关系的，让你出来。那当然了，他得让你出来，让你进去嘛，你得给他送货，你得给拉货呀，这个有。但是你到沙特，到里边科威特，到里边去运油的，跟伊朗没关系的所有的中国船，你在里边待着门也没有，你出不来。这就是整件事的真相。为什么批准你那几个出来？因为咱们俩做着买卖呢，你是在为我干活，你运的是我的货，或者是给我往里边运货啊，中国的吃穿用啊等等这些日常用品你还给我供着，那我当然得让你进来。除此之外没有。这就是整个目前的真相啊。那小粉红们不要激动啊，你激什么动啊。所以说在这里边中国这损失大了，10桶中国的油里边有6桶从这里边走，全在里边堵着呢。这就是现在整个的真相啊。原来我们大家拆解啊，那不是法新社还写文章啊，那这一下中东战争川普焦头烂额啊，焦头烂额正中习近平下怀，我也不知道这媒体是怎么混的。习近平也在这焦头烂额呢。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困境领域，已经不是困境的问题了，是严重的困境。能源啊，整个的产业运输、民生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瘫痪，非常严重。这次啊，对国内的成品油现在已经开始涨了，昨天我看到有朋友传给我照着2-3块什么的那么涨，这才哪儿到哪儿，这后边还要再打呢。化工产品各方面都在大幅度上涨，制造业重创。你想能源一涨，这制造业成本呢，本来中国那就卷，那利润就极薄，你下一步全赔钱。整个制造业的成本、出口各方面的价格，等于你是世界第一大国，制造业大国。没有能源最吃亏的就是中国，整个世界经济全部就都这样了，大家都没有办法消费了，通胀都起来了，打的最狠的就是中国的出口。所以说这里边太难受了啊，所以说这个你没法弄。你看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月度出口超过40亿美金，现在完全送不进去。沙特里边1亿人呢，那里边吃什么喝什么呀，完全送不进去。就记住这一点，凡是和伊朗直接相关做买卖的船可以走，你在里边去拉油的，运着里边那些国家的东西的也走不了。这就是现在中国船所谓通行的真相，就这么简单。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说说那场贸易战。那现在川普大概看这个意思要5月份了，要5月的上中旬啊才能到中国了。那中间有1个多月的啊缓冲区，那中国可真没闲着。为了迎接川普，前一阵他一直骂嘛，你这么紧啊，事先什么也没说好，你就要来到这儿来跟我这儿临场发挥来了，那中国是不知道该怎么谈。那现在你给了他1个多月，那现在他开始动手了啊！咱们看看他准备了哪些弹药。先说芯片，芯片呢这儿有这么一个变化。3月3号的时候，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准备限制英伟达对中国出口芯片的数量，然后他们搞了一个新的草案，也就是商务部那是有文件的。原来准备让英伟达往中国出口多少？100万块芯片，就那 H200。后来这国会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安全的压力太大了，最后商务部呢往回缩了一下，就知道这事儿呢要坏啊。这要是放出去的话，那对中国 AI 的整个的控制就没有了。当时是退到了7.5万。从100万降到了7.5万，那7.5万，阿里一家连一半都不到，像字节跳动什么的，连一家的一半都不到。那一出这个，当时商务部一定这个，英伟达立刻停止通知台积电，他那儿还生产着 H200 芯片，立刻停。 全都别干了。7.5万，那这完了，那还这买卖就没法做了。当时是这么说的啊。3月3号，商务部出的文件，3月5号，英伟达通知的台积电，然后在3月15号，美国商务部撤回了这个数量限制的草案，没有给出任何撤回的理由，也就是随便，又回到了原来的100万。为什么呢？因为3月15号中美双方在巴黎举行了贸易会谈，这 HR 版芯片后来就放进了当中的条件，也就是贝森特和何立峰谈完了以后，最后放宽了，原来是给100万，国会一帮人啊，这个情报机构各方面这一通说，赶快缩回来，缩回到7.5万，最后呢压力之下又退回到了100万。3月15号啊，3月18号，黄仁勋公开讲话，中国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形势的变化，通知 H200 芯片的生产线，我们已经接到了中国多家客户的订单，开工也就是完了。这件事儿啊，经过3月15号的博弈，本来美国呢是一开始川普一激动给放了，最后一看也没换来稀土啊，那又给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315亿博弈又给放了。这是这个过程啊，这个必须给大家说清楚。另外呢是22号，也就是昨天，中国是做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儿，商务部长王文涛集体会见了美国医药研究和制造企业协会，包括跨国医药企业的负责人，就是美国的为主，另外英国的阿斯利康啊什么的等等，这些大家伙啊全都来了，5家跨国药企全来了，给大家开了开会，具体内容没宣布啊。这个呢干嘛呢？给川普准备弹药呢，为了迎接川普，他们在做这件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拿着美国的可不只是稀土，另一个大招就是药品，现在公开和跨国的药企和美国药企给你们开会，中国到现在一直没动这个比稀土还狠的大招。为什么？原来给大家讲过，因为这涉及到人道主义，你不能在药上做文章，这东西太伤人。另外这是关键时刻才能用的大招，到现在干嘛呢？他在拨弄这根琴弦给美国看。哎，别忘了啊，我这儿还一招呢，刚才芯片那个你趴下了，那现在这个呢你是不是也想想啊？咱们把这个说说啊。这个呢我查到了一些数据，美国 80% 的原料药，就是药的原料依赖进口。美国的药典的报告，679种美国的常用药里边的关键原料仅在中国稳定供应，670几种基本上都在中国供应，其中211种完全依赖中国 100%。 大宗的常用药对华高度依赖，布洛芬 90%-95%， 氢化可滴松 96%， 乙酰酚基胺，这是什么呢？叫补扑热息痛，这是不是这么说啊？这它有个名，依赖是 73%。 阿莫西林抗生素，这太常用了，我们家都有吗？ 80% 的依赖。四种关键的起始材料全都来自中国，做阿莫西林。甘肃 80% 的美国市场依赖中国，青霉素链霉素 92% 依赖中国。说到印度是美国仿制药主要的来源，但是印度 80% 的原料药和中间体也全都来自中国。美国知道不知道这事儿？知道啊。 上周美国国会开会专门举行了这件事儿的听证会，我哪来的这些数据啊？这都是美国媒体登的，这都是在那个听证会上当时公布的这些数据啊。所以说现在中国在给川普准备弹药，他在故意的在拨这根琴弦，引起川普的注意。别忘了啊，芯片那个咱们搞定了，基本上你啊这个放弃了，那这件事呢我还有大招呢。那来之前我让你说个反台独或者是干嘛的话，是吧，这事儿你自己是不是要掂量掂量啊？他是在为他准备弹药。所以说这商务部长王文涛不是会随便的见这些药企和跨国药企的这些人的，在里边谈了什么他可没说啊，这是很厉害的啊，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儿。来吧，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说说，有朋友给我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啊，他给总结了一些中国国内政坛啊骗老百姓的这些话术啊，最后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以后我看了看挺有意思的啊，后来呢我自己又找了找，我自己又凑了凑啊，咱把这个作为一个小游戏啊，咱们通报给大家。也就是我们未来看到新华社人日他们在报告里边用了一些政治术语，我们就能看清楚他到底真正在说什么呢啊，说这里边有很有意思啊。这位朋友发来的帖子是这么说的，说中共说啊，他就讲啊，说大饥荒不是你们的错，结果老百姓吃顿饱饭吧都变成了你们的功，说发动文革呢也不是你们的错，但结束文革哎又变成了你们的功劳，说制造什么冤假错案不是你们的错，哎，最终拨乱反正都成了你们的功劳，闭关锁国呢不是你们的错，结果最后的改革开放也都变成了你们的功劳，贪官遍地不是你们的错，查处腐败也成了你们的功劳，然后一说伟大胜利啊，一说什么伟大胜利，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啊，一说那什么抗震救灾了，抗洪水了，伟大胜利，我们就知道这个悲剧要变成喜剧了。一说到我们要干嘛和国际接轨，这个话术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要涨价了。一听见中国又和谁进行了友好往来，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这败家玩意儿又要给人家送钱了。一说到有什么辉煌壮举啊，用这个来装饰，你就会知道啊，就这几天不定又怎么丢人现眼了。政府只要一说治理改进，咱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你就体会吧，要罚款了，要罚款了。一说到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就知道人民啊不定为什么又要买单了。一说到什么什么颠覆啊，颠覆政权，你就知道不定谁又说了什么实话了。一听见什么抓贪官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你就看这贪官不定在政治上又得罪了谁，又站错队了啊。这是这位朋友给我发来的帖子啊，挺有意思的啊。说到这种话术呢，那我这儿也多呀，咱们给它延伸一点啊。我们平时一听到中共这要统一思想，那什么意思？在这件事上统一思想，那就明白的告诉你，在这件事上不许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它的真相就是这样。一说呢一定要遵从什么中央的正确导向，但他实际想告诉你什么？只能说一种话，别的就都不要说了。一说到什么我们在这方面要加强管理，那就说明什么？在这个领域或者是这个方面那个自由要大大的收紧了。一听说什么要优化营商环境，这我们经常听到吧，啥概念？交钱。一听到共同富裕，那有人要被人抄家，要被人分家了啊！这什么跨省捕捞就要上演了。一说到中央要进行一些结构调整，什么概念呢？有很多人要失业了 啊，这些企业可能就要被淘汰了，就让他给关了。一说到风险可控，他老说嘛，哎，你就知道现在他只要说风险可控，风险在而且不可控。一说总体稳定，你就能知道在很多的局部其实已经不稳定。你要听他说有阶段性的困难，现在啊，我们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困难，实际上你就照着长期性的困难去理解就对了。然后呢，统计局讲我们这儿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怎么理解呢？只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也就是现在的现实很不积极。他不知道看到一点积极的信号，现在的情况是很糟糕的。统计局老讲稳中向好，就说明现在什么连稳都稳不住，完全没有什么好。一说持续改善，官媒老讲嘛，说明现在所有的情况在这方面正在持续的变差。一说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完全不值一提。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转折，这是一种变相告诉你之前我们走错路了。一说严格执法，那就等于宣布选择性执法要来了。一说进行专项整治，一个运动，一个运动式执法要来了。这里边我这随便给你整啊，什么深化改革，所谓一说这个，哎，有些人的利益蛋糕就要被动了。一说权威发布，经常有嘛，大家就注意别再打听细节了，不可能告诉你。一说我们要透明公开，那里边关键的信息肯定都是假的，肯定没有。所以说这都是他的政治话术啊，你要这么找的话我能找很多很多啊。你说什么软着陆，实际上现在正在硬着陆，正在硬衰啊，等等的啊，这个你要说这么找的话，那我能找太多太多。所以说这个啊，你要是能看懂中国的这些政治话术政治语言，哎，按照这个规律来看，你来体会中国的现实，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哎，这个就能翻译过来啊。这个现实，这是有一中间是有一本字典的，你是很容易能把它看出来的啊。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给大家说这个了，这个呢就太多了啊，这就太多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先说下啊，明天呢正好有事儿，明天休息，然后礼拜三正常上班。但是如果明天他真的在48小时，明天我这儿的中午大概要说48小时就过期了。如果明天他以色列那儿真的要开干的话，伊朗还击的话，那明天晚些时候还得给大家加个班儿啊，因为这整个这是个质变啊，马上这边就失控了。我不是特别相信了，但是呢咱们留下这个分寸和余地。正常情况下，明天呢我和太太办完事儿啊，中午我们就找一个好的餐馆，我们就吃一顿去啊，你让我歇会儿吧。来吧，看看观众啊。我就奇了怪了，说大康说的对，赖清德考虑重启核电是有担当的。没错啊，而且呢他抓住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时机。实际上他原来啊，让行政院安排呢台电去进行检查，进行评估。实际上这评估报告做完了没有？其实早就做完了，但是呢一直没有一个机会来做这件事儿。你看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封了嘛，对吧？现在呢能源大涨，那台湾老百姓现在也都跟着苦不堪言，受到直接的冲击和影响，连绿营自己也深受其害。哎，在这时候我提出把核电给重启，这个时间点选的也不错。而且呢这个人很厉害啊，他没有和里边的那些人商量，有事儿全找我啊，打脸打我一人啊，这个呢保住了他党的脸面。所以说这个人呢做这件事儿正打在七寸上啊，正是时机。 对岛三六条说，台湾只要建几个小型核电给台积电这种用电大户专用就可以了。台湾呢还是就一咱们简单说吧，因为现在小型核电呢已经对地震啊什么的等等都已经没问题了。台湾是个多地震的国家嘛。那万一地震它立刻自我关闭，那没有不会造成什么核泄漏这方面的危险。但是台湾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废料的问题。因为它岛比较小。原来呢，你比如说给柬埔寨点钱，或者是给一些沙漠国家一点钱，把核废料给运到他那儿深埋地下。现在呢，好像全世界也不流行这个了。你解决不了废料的问题吧，刚才说的这些好的想法就很难实现。所以说这个呢，那你说徐小新他们不是老讲吗，那你说开这个开你们家门口，那都说核电好啊，在你们家旁边，你觉得怎么样？是有点问题了啊。这是 West Hill 说，从实际角度说，想摧毁伊朗这么大一国家的所有的电力设施，即使是美国也几乎不可能，尤其不可能很快发生。哎，这是他周末呢，闲着也是闲着啊，这不是过去有句俗话吗，下雨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反正就是他反正这周末他不能让你白让你空了啊，我还得当这个核心。做了这么一威胁，反过来呢，结果没想到对方迎风而上，人家做了这么一个英勇状的表演，反而让你下不来台了。那你今天怎么办？明天你怎么办？还，我就念了啊，说澳洲前段时间是降息 0.25， 现在又回去了 0.25， 为什么？通胀吧。这个是谁也没办法的啊！我想呢，哎，澳洲是连续加吧？澳洲上个月就加了一个 0.25， 又加了一个 0.25 吧，就前两天。所以说呢，我们新西兰大概也要动一动，也大概要往上加，主要是通胀的问题嘛，这个谁也没辙了。李说，美国管全世界，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全球利益。您这句话值金子，可是很可惜，很多 Mugger 很多川粉他就弄不懂这件事儿啊。美国管全世界本来就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全球利益，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美国如果可以放弃美元的全球化，那美国大兵就都可以回家自己待着去了。对，必有说，疫情到现在5年了，原料要和中国脱钩，美国资本是既吃不既打。看了王文涛了吗？故意在给你摆这个龙门阵啊！我在敲打你，别忘了还有这个呢，好厉害啊 ！Fossier 说，一听说要整治网上犯罪，就说明长城防火墙要加高了。他倒不是墙加高了，他就开始撤梯子了。现在不有很多 VPN 吗？有很多翻墙软件，哎，他现在呢就撤梯子。实际上他那个可能是不是需要一些成本呢？两会开完了以后他又放，那你到底是让这帮人翻还是不翻？你为什么不始终如一的把这些梯子都打断呢？不是太知道啊。所以说呢，也造成我们这节目的流量忽高忽低。因为呢有些朋友讲又完了，这两天又看不了了，哎，这流量就下降啊，过两天呢好像悄没音的又行了，又能涨上一两万了，他有这方面的因素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正常情况下我休息，那我们就在周三的老时间再见。